上一回我们讲到李景龙率领50万大军攻击北平城，而这个时候呢，朱棣去宁王那儿借兵还没回来呢，由他的儿子朱高炽来负责北平的防守。眼看着呀，这个力量悬殊，北平城就要被攻破了，然而老天爷却帮了朱高炽一个大忙。怎么回事呢？在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啊，正值是11月。您听好了啊，这可是农历的11月。要按咱们现在这个公历说，那可就是12月底了。哎，天寒地冻，滴水成冰，这个气温呢特别的低。北方嘛，啊，冬天就这样。这个北军的士兵已经非常习惯了，而南军士兵呢，都是从南方来的。哎，他们呀还很不习惯。要在这种冰天雪地当中攻城呢，也受了一定的影响。而北平城里的主帅朱高炽虽然没有学过什么物理学，但是他应该有着不错的自然学的造诣。为什么呢？因为他呀指挥着城里的居民干了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些人不断地往城墙上浇水。您想啊，那种天气滴水成冰，这一桶水从这个城墙上往下一浇，还没流到这个城墙根底下呢，就已经全冻上了。哎，很多的人不断的浇水，一层一层的冻冰，等到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北平城的这个城墙全都被冰所覆盖啊，可以说北平城这个时候完全变成了一座冰城。这个方法现如今用来制作冰雕那真是简单实用。这城外的南军士兵可就傻眼了，别说攻城了，眼前这个大冰砖连个搭手的地方都没有，这些人只能是望城兴叹。就这样，在李景龙的愚蠢和老天爷的帮助之下，朱高炽坚守住了城池，并等到了父亲的归来。北平守卫战是李景龙的耻辱，却是朱高炽的机遇。正是这一战为他争取到了足够的政治资本，日后他登上皇位的时候想必也会感谢李景龙吧。朱棣回来了，这个时候的朱棣已经不是一个月之前走的那个朱棣了，在他的麾下终于聚集了当时最为强悍的朵颜三位骑兵。对于有了强力外援加盟的优秀将领朱棣来说，手下士兵的强悍程度是与军队的整体战斗力成正比的，而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军事蠢材来说，士兵的素质往往只与他本人的逃跑成功率有关系。虽然朱棣的兵力数量仍然远远不如李景龙，但他明白所谓50万军队的统帅李景龙不过只是一只外硬内软的鸡蛋而已，现在他就要把李景龙这个鸡蛋彻底碾碎。李景龙的指挥部设在郑村坝啊，大约离北平城有20公里吧。他虽然反应迟钝，却也知道朱棣离开北平必有返回的一天。在得到朱棣班师的消息之后，李景龙派部将陈辉率领10000骑兵前去阻击，但是令陈辉哭笑不得的是，他并没有得到攻击的具体地点和目标，这是因为派他出去的李景龙也不知道朱棣会走哪条路回来。但是命令还是要执行的，于是陈辉就带着自己的这10000部下踏上了漫长的寻人之旅。可是这天寒地冻的时候，经常下雾，能见度又低，他上哪儿找人去呀？陈辉只好是带着自己的部队啊，到处乱转。但是他不知道的是，朱棣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向着北平城挺进。不知道是幸运还是不幸，这个陈辉和朱棣的军队竟然是擦身而过，没有相遇。但是当陈辉经过朱棣曾经的行军路线的时候，他发现了大量的马蹄印和行军的痕迹，终于找到了敌人。陈辉是异常兴奋，他沿着这个行军的痕迹是一路跟随朱棣的军队。他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准备靠近本军大本营之后 再来个前后夹击。应该说呀，陈辉的这个计划本来是不错的，但可惜他不是蓝玉，而朱棣呢更不是捕鱼儿海边的北元皇帝。就在陈辉发现朱棣之后不久，朱棣也察觉到自己被跟上了，他也没和陈辉废话，派遣新进的朵颜三位骑兵去攻击陈辉。这些蒙古军刚收了朱棣的好处，正想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的能力呢，他们是三下五除二，把陈辉的这一万士兵全都给打垮了。陈辉本人呢，算是运气不错，逃回了大本营。这一战大大增强了北军的士气，很快北军就到达了李景龙的大本营郑村坝。已经得到消息的李景龙这会儿整备好了军队，准备迎战他的这位儿时伙伴。而朱棣呢，也将在这里给这位纸上谈兵的表侄上一堂真正的军事理论课。郑村坝之战就此开始。朱棣派出了最强的朵颜三位，以中央突破的战术直冲南军大营。这些蒙古骑兵果然是名不虚传，以万军不挡之势连续攻破了南军的七座营寒，打得南军是四散奔逃。这也深刻的说明，只要是你给得起价钱，就能够请得起更好的外援。听起来有点像现如今的这个足球超级联赛啊。不过这个南军虽然惨败，但毕竟实力还在。在经过了一番整顿之后，他们逐渐稳住了阵脚，开始和北军正面作战。几十万人在这儿死命的拼杀，打的是天昏地暗，血流成河。这个战局如果是陷入僵持状态，那对朱棣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并不适合打消耗战。为了能够尽快的解决战斗，朱棣向身边的人来征求作战意见。这个时候啊，一个叫马三宝的人明确的指出，南军的要害就在于李景龙的中军，只要李景龙移动位置，就可以趁其立足未稳之机，以骑兵左右夹击，定可获胜。朱棣经过思考之后，采纳了马三宝的意见，并且任命马三宝为部将，一同参加战斗。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李景龙果然是按耐不住，亲自带领中军前来作战。朱棣立刻派出骑兵从两侧发动猛烈攻击，李景龙果然抵挡不住，败下阵来。由于双方的损失都太大，不久之后达成了默契，各自收兵。朱棣借着这个机会安顿好了士兵，准备明天的大战。然而他想不到的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个李景龙啊，远比朱棣想象的还要无能。他不但没有军事才能，还胆小如鼠。以往从自己父亲嘴里听来的那种战场的惨况，他一直并不在意，但是等到他自己亲眼看见残酷屠杀的场面，他才真正的被震慑住了。这可不是开玩笑，也不是轻谈，而是几十万人的厮杀，是无数生命的毁灭。战争嘛，其实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在李景龙的思维里，战争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应该如兵书上所说，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吗？那是何等的神气活现呢？所以这个李景龙啊，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认为自己这样打下去也不会获得胜利，这地方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啊。所以李景龙打定主意是连夜南逃。按说呀，这个撤退也算是保存主力的一种方式，因为估计他也打不过朱棣啊，这是个实在的情况。但是李景龙这个人可恶之处就在于，他只顾着自己逃跑，却忘了通知还在围攻北平的那些士兵。那些攻打北平的仁兄真是可怜呐，遇到这么个破天气，又摊上这么个破主帅，岂有不败之理呢？攻城的部队是全线崩溃。到了这个时候，郑村坝战役以李景龙的彻底失败、朱棣的彻底胜利而告终。这一战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场战役当中，李景龙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他的无能名声并非虚传。 这也算是证明了他自己。而朱棣呢，获得了大量的生力军，并初步确立了战场的主动权。朱棣的长子朱高炽也借助北平防御战的胜利，获得了父亲的重视和喜爱，累积了政治资本。而那位叫马三宝的人呢，也因为在战争中的优秀表现，为朱棣所重用，并引为心腹。这个人呢，在出生的时候，他的父母为世道平和、平安成长之意，曾经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和。又由于这个人是在郑村坝立下的大功，被朱棣赐姓郑，所以啊，后来他就改名为郑和。那么说到这儿，大伙儿认识了吧？哎，这就是后来七下西洋的那位航海家。这个李景龙战败的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子澄的耳朵里，他是十分的惊慌，因为李景龙是自己推荐的人呐。如果李景龙倒了霉，那自己肯定会被拖下水去。他经过了仔细的思考，下决心隐瞒真实的情况，保住李景龙的指挥位置。黄子澄啊，是这么想的，那自己既然已经把宝压在了李景龙身上，就只能是和他一起走到黑了。李景龙，我呀，就再信你一次。惨败之后的李景龙现在终于也有点清醒了，他算是明白了打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不是风花雪月，更不是夜卧谈兵，而是刀剑刺入身体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是四处喷溅的鲜红的血，是垂死士兵声嘶力竭的惨叫声啊！李景龙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我真的能够战胜朱棣吗？但是不论他怎么想，只要是朝廷没有命令撤换指挥官，他还是几十万人的统帅，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没有其他的办法，且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战败之后，李景龙退到了德州，整顿自己的部队，并在这个地方准备下一次的决战。他心里很清楚，虽然他可以用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个说法来给自己开脱，但是如果他再次失败，那可就不是常事了。手握几十万重兵，却不断的输给人数少于自己的北军，别说回到京城无法交代，就连部下的脸色也是不会好看的。他毕竟是名将李文忠的儿子，他还是要面子的。他相信只要是击败朱棣，就一定能够挽回自己的声誉。可是击败朱棣又谈何容易啊？很显然，这位儿时伙伴的军事能力要远远的强于自己，手下的士兵虽然不如自己的多，质量却比自己的高，还有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蒙古骑兵，这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想要击败他必须寻求帮助。那么找谁来帮助自己呢？这个世上有人可以和朱棣匹敌吗？答案是肯定的，李景龙找到了可以为他打败朱棣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是找对了人。李景龙的心这会儿总算是有了底，他开始认真的谋划进攻的准备。其实在李景龙看来啊，自己打不过朱棣的主要原因在于自己能力不如朱棣，而南军的实力也比不上北军。不可否认，这些都是原因之一，但是绝对不是主要的原因。他和朱棣之间的根本差距就在于决心。这个时候，胜利的朱棣正面带着笑容庆祝自己的胜利，但是他的内心仍然是忐忑不安的。他很明白，对自己而言，每一次战斗都是决战。从他起兵的那一刻起，自己就已经背负上了反贼的罪名。除了那几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心腹之外，这天下呀，没有几个人是支持他的。面前这些兴高采烈的部下，难道真的信得过吗？ 谁能保证他们不会在某一个夜晚把自己的脑袋拿去求一个官位呢？我朱棣有着过人的军事天赋，我部队的铁蹄曾经踏遍蒙古，纵横千里，但我并不是皇帝呀。我可以击败朱允文十次，他依然是皇帝，但是朱允文只要击败我一次，我就可能永不翻身，沦为死囚。这实在是一笔风险极大的生意，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每一仗也都可能是最后一战。日复一日的精神压力和折磨，使得朱棣必须不断的以性命相搏，而这种心态呢，绝不是李景龙所能够懂得的。李景龙输掉战争还可以回家，实在不行还可以投降，而朱棣如果失败了呢，等待他的只有死亡和屈辱。这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不得不玩一场绝对不能输的游戏。那么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朱棣必须去面对新的挑战，因为德州的李景龙已经发出了进攻信号，而朱棣一定要去应战并且击败他。对朱棣来说，获得胜利已经不是为了夺取皇位，而是为了活下去。在建文二年，也就是公元1340年，李景龙在做好了准备之后，带领着他的大军出发了。这一次他的目标是白沟河，他将在这个地方和自己的帮手会合。这一回他的帮手有两个人，一个是武定侯郭英，另一个是安陆侯吴杰。这两个人也算是前朝老臣了，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在即将开始的这场战役当中，他们将发挥极大的作用。郭英和吴杰固然是不错的，但李景龙找到的最得力的帮手并不是他们，而是另有其人。就在李景龙准备从德州出发进攻的时候，朱棣也通过他的情报网络得知了这一军事情报。对于李景龙这样的对手，朱棣并不担心，在他的眼里啊，李景龙不过是一头羔羊，还肩负着为自己运送军需品的运输大队长的职务。他轻松地给诸将分配军事任务，而经过前两次的战役，朱棣的军事才能和威望都得到了众人的承认。他们现在相信，只要是跟着朱棣，就不用惧怕任何敌人。就像以往一样，朱棣还是询问了一下李景龙手下将领的名字。可当他得知李景龙军的先锋是由一个叫平安的人担任的时候，朱棣那一贯冷静的脸上居然闪过了一丝惊慌的表情。那么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应该说李景龙在这次战役当中还是做了几件正确的事情的，挑选都督平安作为先锋就是其中之一。平安这个人对于朱棣而言是一个极为可怕的敌人，此人不但作战勇猛，而且他对付朱棣还有一个旁人没有的优势，那就是他曾经是朱棣的部下，并且跟随朱棣作战多年，十分了解朱棣的用兵方法。平安了解朱棣就如同朱棣了解李景龙一样，要和这样一个知晓自己底细的人来作战，实在是一件困难的事情。那么现在我想您就一定能够理解为什么朱棣当初听说平安当了这个李景龙的先锋，脸上就会出现惊慌的表情。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无论对手是谁都必须打下去，而且还得打到底。朱棣率领他的军队向着白沟河挺进，当他们到达了预定地点的时候，李景龙已经和郭英吴杰会师，正在那儿等着他呢。这一次朱棣看到的是比上次更多的士兵、马匹、营帐，按兵法所布是井井有条，人流来往不息，非常壮观。不壮观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次李景龙也准备拼老本了，他一共带来了60万人，号称百万，一定要击败朱棣。 但是在朱棣的眼中呢，李景龙这只羔羊带领的60万人并不可怕，在他眼里真正的敌人只有平安。朱棣特意的嘱咐手下的各位将领说，平安这小子原来曾经跟随我作战，十分了解我用兵的方法，别人呢咱们都不要管，一定得把他给我打败了。其实根本不用朱棣在那嘱咐，因为在得知了朱棣大军到来的消息之后，那个平安已经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冲锋。这一战的结果到底如何呢？咱们下回接着讲。